今天信息题目叫以便以谢。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让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石头的名字，这是撒母耳为了纪念这一次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征战得胜，所以立了一块石头来纪念他，纪念这次的胜利。而这个石头的名字叫做以便以谢，意思就是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但如果你往前看圣经，你会发现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撒母耳记上第四章第一节说到，那一次当以色列人出去跟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他们安营在一个地方，而那个地方也叫做以便以谢。换句话说，当那一次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征战的时候，他们打开营帐驻扎地方，列军摆阵，而那个地方叫做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他们在这个地方列营打仗，他们心中满怀期待，这个地名真是好啊，这个地名吉利啊，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结果那次的出战，以色列人被杀了4000。他们怀疑，这地方不是叫做耶和华到如今都帮助我们吗？怎么我们这次出去打仗被杀了4000？不甘心，约柜带过来再打一次。这一次以色列人被杀了30000，祭司的两个儿子被杀，约柜被非利士人抢走。同样是以便以谢，同样是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为什么在第四章那边以色列人惨败，好像看不见上帝的手为他们伸出大有能力，而在今天所读的经文，耶和华大发雷声惊动非利士人，以色列人出去将他们击杀，以非利士人溃散逃跑。同样都是以便以谢，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别？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的观念，撒母耳向他们所说的话再次提醒以色列人，如果我们要经历上帝的帮助，如果我们经验那位大能的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必须回到我们信仰的原点，我们必须再次的省思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我们必须再次的去思想，究竟我们是因为什么缘故这位上帝成为我们的上帝，而这位上帝愿意站出来为你我而征战。这两处的以便一些最大的差别在于，撒母耳向以色列人所说的一段话，第七章第三节，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的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这句话是撒母耳对以色列人所发出的一个呼召，而这句话再次提醒这群以色列人，也提醒在座的你跟我，每一位上帝的儿女，我们需要再次的回到上帝面前，回到当初信仰的原点，回到我们跟上帝建立关系的那个基础。而这段经文有三个非常重要的意义。第一，这段经文对当时以色列人而言，再次提醒他们，当摩西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在西乃旷野，在西乃山下的时候，上帝透过摩西向他们说话，上帝跟这群百姓说，你们已经看见我在你们面前向埃及人所做的一切事情，我用石灾击垮了埃及一切的假神跟偶像，我用分开红海的事情保守平安来到这个土地，我像一些老鹰一样背着你们带来这里，专归于我。而上帝跟这群 以色列百姓跟当时候摩西所率领那群百姓说，如果今天你们要成为我的百姓，你们要成为我的子民，你们要跟我建立一个和谐的关系，你们必须要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而在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三节，上帝所告诉以色列人第一条诫命就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上帝。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上帝。以色列人过去四百年在那边埃及为奴隶，他们看见埃及人拜太阳、拜蛇、拜各样的假神。而如今他们即将进入迦南地的时候，迦南地仍然是一个多神信仰的一个地方，那里人拜巴利、拜亚瑟拉、拜亚斯塔路。而上帝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要跟我建立关系，你们要成为我的百姓，成为我圣洁的国度，你们必须要遵守的话，而第一条遵守的话就是，除了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上帝。你们要认识，要清楚认识到，我是天上地下独一无二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真实的上帝。上帝的命令、上帝的吩咐、上帝所告诉他们所要遵守的话，让以色列人跟其他周围的民族显得格外的不同，而且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因为以色列人要走一条跟周围列邦多神信仰完全不同的道路，他们不再拜那些虚假的偶像，他们不再拜那些人所建立出来的神祇，他们要拜的是那位创造天上地下、自己启示自己是真实上帝的耶和华神。而这个挑战对当时以色列人是一个艰巨的挑战。我们从以色列看到他们一直没有成功，而这个挑战、这个诫命，除了我以外你们不可有别的上帝，对我们华人社会也同样是一个艰巨的挑战。有很多宣教学者，有很多牧师来到华人社会当中工作，他们最大的感叹就是，你要告诉一个中国人，你要告诉一个华人，你要帮助他相信有上帝，这个不困难。但是你要让一个华人清楚的认定只有一位上帝，这个才是困难的事情。今天打从你进到一个华人的家中，门板上贴着门神，灶里面有灶神，床有床神，出了门外走到外面，大树有树神，大石头有石头公，拜拜也有土地公，一个当警察的拜关公，一个当妓女的拜猪八戒。华人从来不缺神，但是华人缺的是一位向人主动启示自己真实的上帝。这对华人的福音工作是个极大的艰巨挑战，而对今天坐在这里的你跟我也同样是一个艰巨的挑战。因为在你跟我的信仰生命当中，很多时候我们不一定去拜这些看得见的实质的偶像，我们不会去拜那一些看得见的很巨木神木、巨大的石头，但是在我们心目当中，可能我们拜的是一些我们今天看不见的金钱、享乐、权力、名声。撒母在这边告诉以色列人的话，也同样挑战今天的你跟我。不管是你正在追寻信仰，正在慢慢认识基督教信仰，接下来可能要上受洗班，或是你已经信主很久，在教会侍奉参与的非常的深入，我们都需要不断的回到起初信仰起初的原点。上帝告诉我们，他是独一的上帝，除他以外再没有其他真实的上帝。因为所有人所摩塑出来的上帝，是人为了满足自己私欲而建立起来的。在我小的时候，台湾非常流行一种赌博游戏叫六合彩，它主要就是一种你猜数字，那数字猜对了你就可以赢得一大笔钱。 那当时很多人，他们就为了要去猜对正确的数字，他们跑去庙里面，土地公庙也好，什么一些观世音庙也好，什么样的庙，反正觉得有显灵的、有效的就去拜。拜的时候就许愿，如果你让我可以猜中那个数字，猜到那个所谓的名牌，猜中了，我得大奖，我就给你塑金身，给你挂金链条，给你重新盖一座更大的庙。而这些人赢了钱，哇，果然就大兴土木，重新翻庙，给庙重新塑金色的黄金的外表。但是一段时间过去，越来越多人去拜拜，却得不到正确的号码，他们赔钱，越赔越多，越赔越多，到后来在西边，在一些荒谷看到的都是那些神像被砍掉头、砍掉脚，摔得支离破碎，因为他们再也报不出名牌。而这些其实反映出的那些许多人所敬拜的偶像、人所谓的那些神明，只是人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人为了让自己谋求利益而塑造出来的。而上帝告诉我们，唯有那位自己向人显示自己、自己向人启示他自己、自己向人告诉人他是谁的那位上帝，才是真正的上帝。除他以外，再也没有别的上帝。撒母耳跟这群人、跟这群以色列提醒的话，也同样有另外一个重点。他说：“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的侍奉他。”这个话不是撒母耳独创，《申命记》第六章第四节、第五节，摩西就吩咐他们的百姓说：“以色列啊，你们要听，我们的神是他独一无二的上帝，所以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主你们的上帝。”约书亚在带领百姓进入迦南地，他年老即将过世之前，他也告诉以色列百姓，如果今天你们要侍奉上帝，你们要把你们过去在埃及所拜的偶像除掉，你们要把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拜的偶像除掉，专心的、单一的归向耶和华，尽心尽性的来侍奉他。以色列人从进入迦南地开始，他们就被诱惑去拜巴利、去拜亚瑟拉、去拜亚斯他录，他们从来没有真正好好的遵守摩西、遵守约书亚给他们的呼唤，因为他们觉得那位耶和华上帝有能力击打埃及诸神，有能力击打亚摩利王。但是今天我们来到迦南地，这里是个农耕的社会，我们要有很多的出产，我们应该跟这里的人一样拜巴利，因为巴利是风调雨顺的神。我们要有更多的生产力，我们要更多的人加入我们的行列，我们要多生育，我们要拜亚斯他录，因为他管的是生育。以色列人在这些跟迦南的种族一起居住的当中，他们渐渐的被吸引、被诱惑，他们觉得那位曾经带我们出埃及的上帝可能不管农业生产，他可能会打仗，但是他可能不管农事，他可能可以打赢埃及的诸神，但是他可能不能让我们生很多男孩子，帮助我们来农耕社会。今天我们也同样活在一个虚假神明充斥的社会，我们很容易被那些金钱的诱惑所迷住，我们容易受到权力的捆绑，我们容易专注我们自己肉体的享乐，我忘记了我们真正应当尽心侍奉的是耶和华我们的上帝。现在的教宗曾经讲过一个信息，我觉得非常的有趣，他说我们基督徒跟世人一样，我们都活在时间当中。什么叫时间？很简单的，时间就是有所谓的过去、现在跟未来。 但是基督徒看时间过去现在未来有不同的一个态度，基督徒看过去是上帝的拣选，因为神在创世以先就预先的认识你跟我，预定我们成为他儿子，透过耶稣基督的拯救进入他的国度。而未来是上帝给我们的承诺，上帝应许我们将来在他的国度里面有永远的福乐，有永远的生命，有那尊贵的冠冕。而那过去的拣选在今天可以成为实际，过去未来的承诺在今天可以成为我们的期盼，是因为在当下，在现在，我们跟上帝建立了盟约，因着我们的信心，我们进入了上帝拯救世人的盟约当中。因此拣选、盟约以及承诺，成为基督徒活在世上可以坚定不移的三个支柱。我们因着建立现在的盟约，我们感谢上帝过去的拣选，我们盼望将来上帝永远生命的承诺，因此我们可以面对这个世界屹立不摇，面对各样的苦难我们可以不被击倒。但是那许多的金钱、肉体的享乐、眼目的骄傲、各样权力的把持、各样名声的追逐，让我们忘记了上帝之间的约定。这些的各样的诱惑如同偶像一样，让我们忘记我们与上帝建立那个持守的约，那单一专注顺服他的约的重要性。很多时候我们心中渐渐的追逐金钱，追逐更有名，追逐更大的权力，甚至在教会里面我们盼望我们的话语可以更被多人听见，我们希望在教会里面可以得到更多人的支持，这些都成为我们的偶像，这些都让我们忘记了我们应当敬拜的是那位独一无二的上帝。好像耶稣所告诉我们，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你不是侍奉马门，你就是不就侍奉上帝。而今天当我们侍奉这些金钱、名利、财富、权力、各样的肉体的享受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些成为我们的主人，而忘记我们真正的主是那位与我们立约的上帝。而这些偶像让我们渐渐的从这时间当中脱开了，我们忘记了我们应当做的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侍奉我们的上帝。撒母耳告诉这群百姓的话还有第三个非常重要的重点，他说如果你们单单的归向上帝侍奉他，神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这是一个带着应许的诫命，当你愿意归向上帝，上帝就应许拯救你。这个反映出《生命记》第28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圣约神学的概念：顺服你就蒙福，悖逆你就带来咒诅。在《生命记》28章那边，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今天如果你听从上帝的话语，你就要蒙这些、这些、这些、这些的福，其中包括，当你敌人来攻击你的时候，他从一条路来，上帝要为你征战，他要从七条路败散而去。你顺服就必蒙福。但是如果你悖逆上帝的话，你不愿意听从上帝的话，顺服上帝的话，这些、这些、这些的咒诅就会临到你身上，其中也包括，当你去攻击你敌人的时候，上帝也必使你败散。溃逃。而这样的一个圣约神学，顺服就蒙福，你悖逆就带来咒诅的一个圣约的基础，解释了为什么第四章的时候他们同样在以便以谢却败亡，而在这里他们却能够得胜。因为以色列人在这里他们听从了撒母耳的话，他们离弃了巴利、亚瑟拉、亚斯他路各样的偶像，单单的侍奉耶和华上帝。而撒母耳就召聚他们举办一个 审判大会，施行一个誓师的职责，带领他们一同在上帝面前浇水悔改。而仿佛上帝要测试他们一样，上帝要让他们看见你们是不是真的相信，真的能够经历上帝话语真实一样。当他们聚集在米斯巴，一同悔改，一同寻求上帝的时候，非利士人就来攻击他们。圣经说，他们听见非利士人来攻他们，他们心中害怕，他们就跟撒母说：“你要为我们祷告，为我们呼求耶和华上帝，好让上帝可以拯救我们。”而上帝果然听了他们的呼求，兴起大雷声，惊散非利士人，叫他们四散溃逃，以色列人得到一个极大的胜利。而这个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在第九节，第九节那边，撒母耳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与耶和华做全牲的燔祭，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这里说撒母耳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呼求和应允，当我们呼求，神就应允，这是圣经当中一个信心的体现。因为呼求代表一个人认识到自己的缺乏，认识到自己的无能为力，同时也代表这个人认识到他呼求的对象是有能力帮他解决困难的。就好像今天我小孩肚子饿了，他会来找我说：“爸爸，我肚子饿了，我想要吃东西。” Kelvin 尿布湿了，他会说：“爸爸，你帮我把尿布脱掉，我换内裤。”他意识到他自己做不到这些事情，因此他呼求他的父母亲帮他解决，而他的父母亲出于爱就应允他的所求。而这就是信心。而这提醒你跟我，我们在上帝面前的祷告其实本身就是一个信心的表现。祷告就是基督徒信靠上帝的表现。祷告对今天的人而言是一个很奇怪的动作，特别是我们所谓启蒙运动之后，人类理性被开发出来了，觉得祷告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祷告是向着一个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到，伸手摸不着，感觉不到一个对象，你在跟他说话。这对于一个所谓福音理性科学至上的现代人而言，祷告是一个迷信，祷告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你在做什么？而且今天当你发现困难的时候，祷告好像不太符合解决问题的逻辑。今天你的脚踏车链子掉了，你应该是拿工具起来帮它装去齿轮上，而不是在那边祷告。今天你失业了，你应该赶快去投履历，而不是在那边祷告。今天当你的孩子出了意外生了病，或是有一些意外发生，你该赶快送他去医院，而不是祷告。祷告一点都不符合现代人的心灵，不符合现代人理性的思维，不符合我们所谓一个解决问题的逻辑。但是正是在这些所谓看起来不合理之下，祷告更加显出我们对上帝的信心。特别是当我们祷告却得不到上帝回应的时候，特别是当我们在面对许多生活的困难，面对许多一些环境的难处，我们向上帝祈求，上帝好像没有回应我们的时候，我们会发出一个呼唤：“神啊，你为什么总是在沉默？上帝啊，你为什么没有听见我的呼求？”去年的十二月，这个有一部电影叫做《Silence》，那导演就是这个 Martin Scorsese。他这个电影其实是改编一个日本的小说家叫做远藤周作，在1966年左右出版的一个同名小说，也叫《沉默》。那这个小说或说这个电影设定的时空背景， 是17世纪，当时候日本进入所谓的这种幕府时代，这种德川家康，如果你看一些日本的这个时代剧等等，就知道那种幕府时期作为一个背景。那原本在那个时候，在之前，这个沙乌略就是一个耶稣会的修士，从欧洲来到日本的时候，将天主教带进这个国家。那时候教会发展的非常好，但是后来随着丰臣秀吉的上台，随着德川家康的上台，他们开始发布许多次的禁教令，他们定天主教是一个非法的宗教，他们开始破坏基督徒，开始驱逐宣教士，甚至逼迫那些宣教士背弃基督教的信仰。而这部电影就在这个情节底下描述，当时许多的日本人，许多日本的天主教徒就慢慢的跑到转为秘密的聚会，变成地下的天主教徒。而这部电影就描写有一个耶稣会的神父叫做费雷拉，他来到日本宣教30多年之后，就在这个禁教令的背景之下，他公然的背弃自己的信仰，宣布放弃他的基督信仰，甚至公开的诋毁基督。这个消息传回欧洲，许多人非常震惊。当时有两个他的学生是葡萄牙耶稣会的宣教士，他们叫做洛特里戈跟卡尔贝，他们就偷渡来到日本。他们一方面希望可以继续的帮助这些日本的教会，一方面他们也希望了解到底当初他们的这个信仰的导师费雷拉神父为什么会背弃信仰。而当他们来到日本之后，他们很顺利的跟一个村落接触上，这个村落是一个信仰天主教的村落。而当他们来到这个村落的时候，他们发现这一群村落里面的天主教徒虽然环境很不好，虽然信仰遭受逼迫，虽然他们必须要秘密的聚会躲避日本官员的这些捕抓，但是他们依然有一个非常振奋的信仰，一个热忱的信仰，继续的追求耶稣基督的信仰。这个很激励这两个年轻的神父，而对这群村民而言，他们也能够看见这两个神父带给他们属灵的帮助。他们告解，他们向寻求提出属灵的问题，双方面都得到极大的安慰、鼓励、扶持。虽然周围信仰破坏一点都没有减少，当时候这些日本的工作人员，他们为了要破坏天主教，为了要让这些天主教被赶出去，他们特别设计了一个叫做踏会的东西，日文把它做这个覆冕。这个覆冕其实是一个泥板，泥板上面就刻画了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一个图像。而当这些日本的这些武士、这些工作人员抓到了一些疑似基督徒的人时候，他就跟他们说，你要证明你不是天主教徒，你要证明你不是基督徒，你就要公然的踩踏这个踏会，就是这个泥板，踩踏这个圣像，来宣称你不是基督徒，表明你不是一个基督徒。而对那些天主教徒而言，今天如果他选择踩踏这个踏会，他就是公然的背弃自己的信仰。但是如果他不踩踏，他选择坚持他的信仰，他就要被处罚、刑罚，一个叫做血吊，叫做是你要一个人被倒吊在洞穴里面，慢慢的流血而死亡。而在这样的情况底下，这两个神父跟这群村民，他们一方面秘密的聚会、告解、宣扬福音，一方面躲避这些武士的追杀。但是在一次的情况底下，这两个神父跟许多村民一同被抓了。在那之前，这些武士们都是去击打、破坏这些宣教士，逼迫他们改换信仰，放弃基督信仰。 但是从腓力亚神父开始，他们说我们不去打你们，但是我让你们看那些村民被血掉的情况，你们去观礼，去看那些村民被倒掉洞里接受刑罚的情况。如果你要救那些村民，你就踩踏这个踏会，我就释放他们。如果你们这些宣教士不愿意踏，坚持你们信仰，你们就眼睁睁的看着这些村民被倒掉而死。这些神父跟这些村民已经生活一段时间，他们信仰彼此的扶持，他们看见那些村民被倒掉、被鞭打所受的苦难，他们耳朵听着他们发出那一声一声的声音，他们面对信仰的两难。如果我踩踏了，他们就可以得释放；但是如果我踩踏了，就代表我放弃了我对基督的信仰。在那个两难的抉择当中，这一群神父，那年轻的神父向上帝发出呼喊：神啊，在这苦难当中，你为什么不工作？神啊，在这苦难当中，你为什么选择沉默？他们发出的疑问，其实跟你我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在我们面对一些难处无法解决的时候，在我们病痛没有得到医治，在我们的工作没有着落，在我们的诱惑试探让我们感到痛苦的时候，我们会发出疑问是一样的。神啊，在我面对受苦的时候，在我痛苦难当的时候，你为什么选择沉默？但事实上，上帝已经回答了我们的祷告，上帝已经回答了我们的问题。因为圣经当中记载有一个人，他也曾经发出跟你我一样的呼喊。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也曾经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当耶稣在那十字架上所受的苦难发出呼喊，其实回答你跟我，也回答这个年轻神父面对信仰的困难、面对信仰的挣扎所发出的疑问。上帝透过耶稣基督的苦难，透过耶稣基督的刑罚，在向你诉说他仍然在工作。上帝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在向你我诉说他向你我显出的爱是何等的浩大。上帝透过耶稣基督的鞭痕、钉痕所流出的每一滴血，在向我们诉说为了拯救你跟我，为了拯救世人的罪孽，他付出何等大的代价。在沉默当中，上帝仍然在说话。在沉默当中，在你我祷告没有得到回应的时候，上帝用他的方式，上帝用他奇妙的工作，仍然在向你我说话。而我们需要的是再次的回过头来看着十字架上耶稣钉痕的手，我们需要的是再一次的仰望十字架，思想上帝的爱，让我们再次的确信，即使在沉默当中，上帝仍然在说话。而上帝透过耶稣基督十字架工作呼唤你我，专心的归向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专心的归向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虽然我们眼睛看不见，虽然我们耳朵听不到，虽然我们的感官无法感觉到，但是上帝透过耶稣基督十字架已经回应了我们一切的祷告，回应我们一切的呼喊，回应我们一切的疑问。撒母耳跟这一群百姓，他们在这里经验上帝的真实，经验上帝实在的拯救，因此他们立了一块石头叫做以便以谢。 这个石头不但是纪念这一次以色列人征战得胜的胜利，这个石头也同样提醒这些以色列人，在第四章的时候，在那个当下，你们背弃耶和华，你们拜迦南的偶像，你们忘记了列祖与上帝所立的约，你们忽略了你们过去与上帝建立关系那真正信仰的原点，就是认识上帝是独一的真神，就是定义的专一跟随上帝，你们忘记了这个信仰原点，因此即使你们有约柜在身上，即使你们站在以便以谢这个地名上，你们仍然失败，因为上帝是不被这一些人为的宗教仪式所操纵的上帝。唯有当人专心的归向耶和华，人才能够经历以便以谢的上帝。唯有当人真是认识到这位圣经中所启示的上帝是那位独一的真神，并且当人愿意定义的尽心尽性尽意的跟随他，并且在各样的境况当中愿意向上帝发出呼求，我们才能够经验到他是以便以谢的上帝。让我们一同专心的归向耶和华，因他使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向你发出呼求，愿你常常帮助我们，提醒我们，劝诫我们，叫我们知道在我们身边有太多的偶像，有太多虚晃的事物，有太多不经检验的这一些名声、金钱、权力的欲望在吸引着我们。即便我们成为基督徒，这些诱惑试探也没有减少，即使我们在教会当中，在认真的聚会，在深入的侍奉，在专心的追求，这些的诱惑也同样没有减少。因此我们向你呼求，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认定你是那位独一的上帝，帮助我们认定你是那位值得我们用我们全心全灵全意全身心来跟随的上帝，坚定我们的心思意念，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不被这些偶像所迷惑，叫我们认定你是那独一真神，并且让我们专心的归向你，经验你随时的帮助。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